13年春季，襄公从晋国回到鲁国。夏季，攻取失国。秋季9月庚辰日，楚共王审去世。冬季，修筑防疫的城墙。13年春季，襄公从晋国回到鲁国，孟献子在宗庙里记载功勋，这是合于理的。夏季，失国发生动乱，分裂为三部分。鲁国军队救援失国，顺势攻取了他。凡是春秋记载取是说容易的意思，动用大批军队叫做灭，并没有占领其土地叫做入。荀英释防去世，晋悼公在绵上举行阅兵以整顿军队，派士盖率领中军。士盖辞谢说，荀偃比我年长，从前我熟悉之伯，因此辅佐他，并不是我比他贤能，请让我跟随荀偃。于是荀偃率领中军，士盖辅佐他，派韩起率领上军。韩起辞谢，推荐赵武，又派栾衍，栾衍辞谢说，我不如韩起。韩起愿意让赵武在上位，您还是听从他的意见吧。于是派赵武率领上军，韩起辅佐他，栾衍率领下军，魏将辅佐他。新军没有统帅，晋悼公对选拔这个人选感到为难，就让新军的10名官吏率领他们的步兵、战车和所属官员附属于下军，这是合于理的。晋国的百姓因此非常和睦，诸侯也于是亲近。君子说，谦让是礼仪的主体。范宣子谦让，他的下属都谦让。栾衍虽然专横，也不敢违背。晋国因此太平，好几代都依靠这种风气。这是效法善行的结果啊。一个人效法善行，百姓都和睦安乐，能不致力于此吗？尚书说，一个人有善行，亿万百姓都依靠他，安宁就能长久，说的就是这个吧。周朝兴起的时候，诗经说，效法文王，万邦就会信任，说的是效法善行。等到他衰败的时候，诗经大夫不公平，唯独我做事多，说的是不谦让。世道太平的时候，君子崇尚贤能而对下属谦让，小人努力从事来侍奉上级，因此上下有礼，谗言邪恶被废除远离，这是由于不争夺，这叫做美德。到了动乱的时候，君子夸耀自己的功劳来凌驾于小人之上，小人夸耀自己的技能来欺凌君子，因此上下无礼，动乱暴虐一同发生，这是由于争夺善名，这叫做昏德。国家的衰败常常由此而来。楚共王生病，告诉大夫们说，我没有德性，年少时就主持国家政事，出生10年就失去先君，来不及学习师宝的教训，就接受了众多俘虏，因此缺乏德行，而在燕地丧失了军队，使国家受辱，给大夫们带来忧虑，这很多很多了。如果依靠大夫们的神灵能够保全脑袋而终老于地下，只有这些祭祀和安葬的事情用来在迷庙中跟随先君的请给我灵或者力的嗜好，大夫们选择吧。没有人回答，直到五次命令才答应。秋季，楚共王去世，子囊商议谥号。大夫说，国君已经有命令了。子囊说，国君命令用贡，怎么能毁掉呢？赫赫楚国，国君统治他，安抚蛮夷，全部征伐南海，使之归属于中原诸国，而自己知道过错，这能不说是贡吗？请给他谥号为贡。大夫听从了。吴国侵犯楚国，养由基迅速奔赴，子庚率军随后。养由基说，吴国乘我们办丧事，认为我们不能出兵，一定会轻视我们而不加防备。您设置3批伏兵等待我，我请求去引诱他们。子庚听从了，在雍浦交战，大败吴军，俘获了公子党。君子认为吴国不善。诗经说，不善的昊天，祸乱没有安定。冬季，修筑防疫的城墙。春秋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合于时令，当时准备提早筑城，臧武仲请求等待农事完毕，这是合于理的。郑国的梁萧、太宰时还在楚国。石禅对子囊说，先王占卜征伐连续5年，每年都重复占卜吉兆，吉兆重复就行动，如果不重复就增加修德改换占卜。现在楚国确实不能竞争，使者有什么罪过？扣留郑国的一个卿来除去他们的逼迫，让他们和睦而仇恨楚国，对晋国更加亲近，这有什么用？让他们回去而废弃他们的使命， 怨恨他们的国君，而憎恨他们的大夫，互相牵制，岂不更好吗？楚国人让他们回去了。